下面我们看约珥书哈。约珥书是什么时代写的啊？你去看解经书也有很多的讨论哈，我们就不花那个时间去讨论了。但是他那里有讲到，好像基本上讲到一个蝗虫的灾难啊。第二节，老年人呢、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呢、都要侧耳听。这都是在先知书里常常出现的，先知既在讲神的话，你就 better 好好的去听吧。但是人就常常不听，老年人也不听，这个国中的居民也不听。这里特别讲老年人，就是在你们的经历里面，在你们一生里面，小孩子啊，他活了只有十几二十年，他看到的不多。你看到过这种事吗？你活得够久了，你吃的盐比我吃的米还多，过的桥比我走的路还多，你有没有过过这种桥，吃过这种盐？什么呢？有没有这样可怕的日子？这个可怕的事情，你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各位，这句话其实是保罗或者耶稣对我们的吩咐：你要把我教导你们的传给你们的子子孙孙。从旧约的生命记里就这样讲，一代一代传下去，要把认识上帝的福音传给人。非常可惜的就是，我们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常常是信仰不过三代。我看今天也是这样，我们因为传福音传到台湾，大概大家都多半是第一代，但是到了第二第三代的时候，除非有神特别的更新啊，那个信心就信仰就慢慢变成形式和仪式，对主的爱就慢慢没有了，到第二代第三代常就没有了。所以慢慢传下去的就不是在传神奇妙的作为和救恩了。当你不再传奇妙的救恩的神的作为的时候，那神到最后只好说，那你传另外一个东西。各位，我们千万不要传这个东西，你传灾难，你传一件事给你的子子孙孙，叫他们记得，不听上帝会有什么结果？约珥书就叫你传这个，你们传到子孙和后代。第四节哈，这个茧虫剩下的蝗虫吃，蝗虫剩下男子吃，男子剩下的蚂蚱吃。这些解经书说都是某种蝗虫了，那这我们今天是不懂了，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事情。不过我看到这个历史上啊，就是农人一看到这个蝗灾的时候，那真是死定了。听到蝗灾来的时候，不管是在20世纪初在美国也有，现在在非洲还常常有，在中国大陆也有，那就哭啊，就是一片黑云过来，那一片黑云就是这些蝗虫降到地上，地上都是绿的，一走什么都没有了，通通吃光了，你所有辛苦都吃光了。那会不会可能这蝗虫来了吃了还剩下一点呢？还有第二批来，还有第三批来，还有第四批来，好可怜啊！各位，那就是我们呢。你被上帝打了几次啊？怎么打了还继续的不肯悔改呢？他连第一批都不想派来，但是你就继续的不悔改，他就一批一批的来。为什么会有灾难来？灾难来就是都不听神的话。那你在那时候也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糊涂。第五节。酒醉的人呢，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呢，都要为甜酒哀嚎，因为从你们口中断绝了，没有酒了。哎，没有酒跟蝗虫有关吗？我们今天应该还懂一点吧。酒就是米做的嘛，就是麦子做的嘛。没有麦子，没有米了，被蝗虫吃掉了，没有高粱了，高粱酒嘛，没有这些五谷杂粮了，就没有酒了。当神给你们这些丰富的东西，以至于你们不但吃，而且去做酒，不但做酒，而且酗酒，不但酗酒，而且混乱。这不只是酒后的混乱，在圣经里面也讲到，这是最大的混乱，就是对上帝的不敬畏和不信靠，然后整个的国家、个人、宗教都糊涂了。那么神有一天就帮你戒酒，帮你戒酒就是没有酒了，没有做酒的原料了。好，第六节，有一对蝗虫，小字原文作名， 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第七节，他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解经家也有不同的解释，就是说这个蝗虫的灾是蝗虫的灾还是外邦军队的欺负，两个都有可能。因为这里是讲到说民哈，有一对民，但是前面也是讲到蝗虫，而在以色列历史上这种灾难也有，只是我对我实在是很触目心惊的是，就第六节最叫我触目心惊的是我的地。神让灾难临到，他不说以色列哦，临到我的地，他刻意让灾难临到他自己的儿女的身上，因为这个地被污染了。好，也许这些灾难可以叫你悔改吧。所以当灾难要来的时候，这个第一章的三节说要将这事传于子，到底是已经发生了，还是将要发生，还是发生过了还会再来第二第三第四批，或者是许多批，我们同样不太敢确定，不太敢确定我们就不要都很确定的讲。但是我想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有那种警惕的心是很好的。灾难来了，在以赛亚书也有讲到说，当灾难来了，有人说那我们吃吃喝喝吧，明天就要死了，上帝就更愤怒了。灾难来了你还要趁火打劫一次，最后的犯罪一次，犯罪再没有机会，你到死都不会赦免。那如果灾难来了你不是绝望灰心的，你是有一种悔改的态度，那就还有希望。所以第八节，我的民你就哭吧。那像处女腰束麻衣为幼年的丈夫哀嚎，这个意思就是很多的女孩子她的未婚夫都死掉了，这个死掉是因为蝗虫的灾，女人的生命力比男人强，于是男人死了，还是蝗虫的灾是指军队女那个男人都死在战场上了，这两个都有可能哈。不，上帝很严厉哦，上帝不仅叫你没有酒了，不仅叫人死了，男人死了，第九节说素祭和奠祭也都没有了。素祭和奠祭那都是五谷杂粮，神自己也不要了，那耶和华的殿里面什么都没有。而且这里描述第十节是田地田荒凉，地悲哀，这是圣经里很喜欢写的，地不会悲哀的，但是圣经里的地非常像人，地会哭泣，地会吞吃，地会在那个启示录里地还会替人消灾哈，这都在神的掌管里面哈。农夫也难过，大家都难过，大家都没有喜乐了。好，我们不要只看到没有喜乐的绝望，我们要看到那个给你的一条出路。第十三节，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你们要哀嚎，你们就哭啊，哭，表面上哭什么，没有东西奉献给上帝了。更严重的是没有东西给上帝的原因是上帝愤怒，上帝愤怒的原因是因为百姓不听神的话，屡戒不听，百姓不听神的话是因为你们祭司没有传讲神的话，所以禁食吧。第十四节，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好，禁食圣经里面有太多的意义了哈。禁食有面临紧急的状况啊，不做别的就是禁食祷告，有悲哀的表示，那么也有同情的啊，同情的包括禁食把这些东西给其他的人哈。这里的禁食是悲哀，是绝望，我们以后会讲到约拿书的时候我们会继续讲啊。宣告严肃会召集大家来，那十五节我们也在以前以后都会看到，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 耶和华的日子，我不记得我上次提过没有，一直是先知里面常常强调的日子，主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就是神做大事的日子。很多时候这个日子是耶和华拯救我们的日子。你在施洗约翰讲的信息和玛利亚的玛利亚颂里面都有讲到，神的日子近了，来了，甚至天国近了。那可是这个日子呢，如果人不是预备好的话，这个日子其实是一个惩罚的日子。到底这个日子是上帝拯救还是上帝惩罚，是上帝降福还是上帝降祸的日子，那纯粹也是看那领受的人。即便神说是惩罚的日子，你愿意信靠顺服的接受这个惩罚，也是祝福。即便是上帝祝福的日子，祝福叫你脑满肠肥忘记了上帝，那就变成一个惩罚的日子。但是你记得，这个日子是从全能者来的，是从蝗虫来的，是从军队来的，是从敌人来的，但这都是上帝在引导他们。严格的说，这些军队，这些蝗虫对上帝话的听从比你们以色列人还要更好。什么都没有了，也没有欢喜快乐了，就在那里哀哭了。好，第二章继续在讲这个恐怖的事哈，所以我们可以简单一点讲了哈。第二章第一节，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吹角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尤其是吹角节，耶和华的禧年到了，吹角也是人聚会聚在一起的时间。吹角有点像以前，就是以前的社会，吹角就是大家要聚集做一件很好的事，很高兴的事，或者聚集做一件很悲哀的事情，聚集在一起哭泣。这在西方啊，我听说欧洲有些地方，不是听说，我也经历过，还有这个情形。比较乡下的地方，在主日早晨你听到钟声啊，大家就去做礼拜。虽然西方欧洲已经没有人，几乎没什么人做礼拜，就吹角是一个聚集的时候。吹角也还有一个就是警告。那如果是守望者在吹角的时候，就警告敌人要来了。吹角也是聚集军队的时候，这里的吹角就是聚集军队。聚集什么军队？聚集敌人来。耶和华要你吹角，这吹角好像是先知在吹角，耶和华吹角其实是你自己早就在吹，你不断的在为自己敲那个像海明威的战地钟声一样啊，为自己敲丧钟，你不断的得罪上帝，每次得罪上帝，上帝就提醒你不悔改，就是吹角呼唤上帝的刑罚来了。好，第二节，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然后那个一队的蝗虫过来。我刚刚讲的哈，这里有个很生动的描述，就是第三节，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如荒凉的旷野。这种强烈对比，我想不出其他的情形。那个火山爆发或者是台风啊地震是这样子哈，也有这样的情形，但这个台风地震过去就过去，这蝗虫好像它继续不断的肆虐，而且会产卵，然后这又来一批，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下面描述他们像马哈，像马兵，然后这些蝗虫非常有秩序啊。那第六节讲到，他们一来，众民伤痛，脸都变色，他们不乱队伍。很有秩序的到一个地方吃，然后他们走，没有地方能躲避他们，没有一个绿色的东西能躲避他们。第九节，蹦上城，窜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上帝打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你那个就像生命记第28章一样，那个福是追着你，你跑都跑不掉。如果你得罪上帝，抵挡上帝，那祸追着你，你到天涯海角也逃不掉。这是耶和华的日子。第十一节，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这又是我们常常讲到的， 这是耶和华的军队，这是耶和华的仆人，这耶和华来用他的军队来刑罚他的仆人，这谁当得起？不管你当得起当不起，不要忘记十二节虽然如此啊，你就悔改吧啊。下面这我们很熟悉哈，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这个你从出埃及记里面，摩西常常有的祷告，到诗篇里面，到先知里都常常出现。或许他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许他会怎么样，他到底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该做的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好，于是大家都宣告严肃会，大家都离开一切的事情，包括结婚的，包括其他，通通都没有，包括祭司在那里哭泣，哭泣哭泣，神会怎么做呢？各位，你可以从很多经文来看到，有的时候神说我绝不再赦免了，但是在绝不再赦免的时候，如果你看全文，就算是神不赦免，是表示那个灾难一定要来。对那悔改的人，即使去被掳，即使是死亡，仍然是有盼望的，啊，就是我们任何时候不灰心哈。那祭司的呼喊就跟摩西的呼喊有一点像哈，耶和华，我们死就算了，但是这样很丢你的脸呢。第十七节的最后一句话，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啊，这一激将，耶和华好像很容易被激动，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了，然后说，哦，我会再给你们，然后我把这些蝗虫去掉。好，这同样我们不太能够说在历史上的哪一次刚好就应验这样，在个人、在团体、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我们都会说，我们不知道神怎么应验，但这原则都是一样不变的。第一个，神爱我们，爱我们到底，但是当人抗拒神到底的时候，神总会有一些管教的。在管教的时候，有的时候非常强烈，好像不能收回，有的时候好像他可以收回，但是不管收不收回，不管人死不死，国亡不亡，每一个人愿意悔改，愿意跟随主，就算是你死亡，就算亡国，你仍然是有盼望，仍然是属神的哈。好，约珥书这一卷，其实我们看到这里，如果我们仔细一点看，真是叫人好难过的书啊。有一个最大最喜悦的事情啊，就是耶和华，这是下面我们要看的，这个上帝行了大事，祝福他们，因为他们悔改，或者像以赛亚书讲的，他们服了刑罚又悔改了，神就在赐下一切丰丰富富的。在二章第十五节那里讲到，二章二十五节，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我会补还你们。啊，当然这些话我们又要说，你不太能够照字面来说，这个是什么时候的补还？哎呀，我上次买股票输了，那个是贪婪啊，现在认罪悔改了，主啊，你什么时候补还啊？这我们不知道啊，或者是其他一切，我做了什么错事，考试作弊或什么，我也认罪悔改，你什么时候补还我？这我们不知道。这我们当然又可以有很多的想法了，包括约伯没有犯罪，或者起码没有犯那么大的罪，可是他的儿子女儿都死了，神后来又给他更多，好，感谢主。但是你做父母的，你对你已经死去的儿女，难道神让你新生了几个就忘记了以前了吗？所有的补还，所有的更新，所有的和好，要想到将来，现在是有，但是要想到将来。所以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补还以色列，我们甚至不知道整个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是怎么解释，是一次还多次，或者纯粹是预言，但我们相信这对历史历代，对个人团体都有意义。我们悔改，我们相信神为我们预备更美好的，那就好极了。好，我们永远不羞愧，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 爱我们哈。所以二十七节，第二章的二十七节，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至羞愧。当然你也可以说后来以色列复国以后又有羞愧的时候等等，我都说是，但我们就相信神给我们的话是真实的，我们归向他，即便我们身体国家民族教会遭到了很多的羞愧，我们自己也被侮辱，但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信靠他站立得住就好了。好，如果叫你兴奋或叫我们有点安慰的话，就是这里的话，那实在是不够。有一个很重要的时代，那个重要的时代跟耶稣道成肉身几乎是一样重要或同样重要的时代，在圣经里面很少提到耶稣的降生或弥赛亚的降生或救主的降生，在旧约里有很多的预言，包括在以赛亚书必有童女怀孕等等，我们都很清楚。但是圣灵的来到，我们很少想到这个预言，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有，但最明显的居然是这本名不见经传而且充满了咒诅愤怒的，就是当使徒行传使徒们在祷告等候然后圣灵降下来的那个日子，是在约珥书里面，是在一个大灾难之后的。所以约珥书你要讲是在讲神在新约里面的一个要作为，也很恰当了。因为圣灵怎么会降临？圣灵的降临是因为弥赛亚赎罪大功的完成，弥赛亚为我们受苦的工作完成了，圣灵就降临了。他还没有得荣耀的时候圣灵不会降临的，而弥赛亚为我们承受各样的刑罚，那一段岂不很像我们刚刚看到的约珥书吗？这百姓受到了惩罚，神在把各样的丰富给他们。当耶稣替我们受到了各样的惩罚，神在把圣灵降下来，教会就开始了。那一群，我们甚至说在耶稣生平的时候活着的时候都不太能够有太多改变的人，因此圣灵降下来，哇，那就野火燎原了。那是使徒行传讲的，使徒行传所讲的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第二章二十八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些经文我们可能就可以稍微再多讲一下。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圣灵的描述有很多的方式，包括像雨一样，这里就是雨浇灌。浇灌下来，因为在以色列这干旱的地方，雨浇灌下来往往都是祝福。圣灵的浇灌，浇灌就是像水一样嘛。圣灵有的时候又像火一样，那圣灵有的时候像箭一样啊，那么圣灵有的时候像一个保惠师一样，这些我们都可以去想啊。包括耶稣像什么？这里他说像血，像雨一样浇灌凡有血气的。浇灌下这个当然跟神的话也有同样情形，圣经也在描述神的话。有的时候像雨一样降下来，不会突然返回，这你们大概也不太知道。我们今天雨降下来不会突然返回，就是我全身都淋湿了嘛。那里雨降下来不会突然返回，就雨降下来，地里就会产生五谷了，就会生草了，就会长出生命的东西了。现在神来浇灌我们，各位你一定要想到，我们很枯干呐，没有雨我们都干死了，没有圣灵我们就干死了。浇灌下来，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成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已先。所以你看到这又是很费解的地方了。圣灵的浇灌下来，在这里以及 在《使徒行传》应该都是很大的福气。可是你看到这里哈，圣灵浇灌下来哈，我们也不大看到有很大的福气。第一个是大家都有一点歇斯底里啊，我做梦了，我看见异象了，是吧？我们都像什么？各位在《使徒行传》讲，都像喝醉酒的人一样。这是第一个啊，就是圣灵浇灌好像跟我们想的不大一样哈。那前面又讲到说神会祝福他们，让他们非常的丰富，我认为那个跟圣灵浇灌应该是连在一起的啊，就圣灵浇灌一定有福气，圣灵浇灌一定有这些异梦异象。那意思我想这些异梦异象还有说预言，就是上帝再一次把他的丰富的恩典给人，因为上帝给人最大的恩典就是把他的话给人，不管是警告的话或安慰的话，我要浇灌，我要让我的仆人使女不会再没有话可说了。所以你们要多为我们祷告，被圣灵充满，因为常常没话可说，没道可讲了。然后下面讲到说显出的神迹奇事，我们就觉得很恐怖了，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变黑暗，这一切特别如果你去看包括马太福音24章以及启示录很多地方讲的，还有出埃及记的现象，这都是灾难，而且是很大的灾难。日头要变黑，月亮要变成血，这个大灾难临到的时候，我们倒反而看到好像圣灵降临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会有很大的刑罚。好，那这是什么意思？我想就是我们再一次啊，这是大杂烩，这个好像不太近了，但是是神在历世历代都在工作，包括都在做安慰鼓励警告的工作，也都在做圣灵浇灌的工作，使人能够得到满足，得到警惕，得到警醒。但是这些奇妙的大工作常常相随而来的也有很多的灾难。我们在想到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不是这些以色列人的富裕都有了，他们一下从埃及内拿到那么多的金子银子，他们就可以离开这个痛苦的地方，但是那不也是一个大灾难吗？埃及经历了十场大灾难，在旷野的时候不是也是有烟柱哈，有火，这好像云柱火柱一样，那是上帝很大的福气。可是在旷野的时候，不管在民数记或出埃及记，也有讲到说耶和华兴起的时候，耶和华降临的时候，常常有很大的灾难。那我想主耶稣来的时候，包括我们在今天或在一直到末后的世代，我们都会看到灾难和祝福都交织而来，神带给我们圣灵丰富的工作，以及我们要借着这些工作给这个世界带来的祝福和灾难也交织而来。我们带来祝福，我们可以说因为我们良善啊美好啊，所以神就赐福我们，随着我们赐福他们。我们带来灾难也可能是像以利亚或者摩西一样，当人不听的时候，神就有很多的灾难。我自己觉得当很多的国家民族拒绝福音，把福音的使者通通赶出去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灾难，包括在我们中国。好，第32节，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到那时，这那时就耶和华日子，我想也是历史上的历世历代哈都会有的。第三章哈，也是讲到以色列的回归，然后又看到以色列为什么会回归，因为神的震怒满了。神为什么会有震怒？因为之前他们是如何的被盗，如何的让以色列人如何让上帝愤怒？然后当他们悔改的时候，他们会再回来，也会经历灾难。你看约珥书的3章，第10节，那个灾难跟那个和平也是类似的情形哈，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割毛。以赛亚书讲的刚好相反，刀剑打成犁头，犁头打成刀剑就是不耕种了，去杀人了；刀剑打成犁头就是裁军了，不。 不再把钱花在这些事上，而花在耕种的事上。我也是觉得历世历代天天都可以是这样的日子，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和平带来，我们也有更多灾难带来。那后面讲到大能者的降临哈，那个审判啊，这个恐怕也是我们在启示录里常常看到的哈。万民十二节第三章十二节，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维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酒池盈溢，因为他们罪恶甚大。好，开镰和踹酒榨都是审判的意思。开镰，镰刀开，就表示五谷成熟了。五谷成熟，收割五谷。如果你是五谷，那么开镰的时候，收割的时候，就主再来接你到永远的仓库里面享福的日子。开镰的时候，如果你是糠秕和败子的话，开镰的时候就是把你割下来烧，用永远不尽的火烧掉。所以这个是上帝的报应，上帝审判的时候是对你是怎么样，同样是看你是不是一个信徒了，有没有信心。那个踹酒呢，常常是形容那个死亡的多的程度，好像人在踩那个红紫葡萄红葡萄一样，好像都是血一样。那是耶和华审判的日子，你的几家欢乐几家愁了，几家是绵羊几家是山羊，几家在左边几家在右边。耶和华的吼叫会成为百姓的避难所，但是也会成为仇敌灭亡的地方哈。你看这个对比都非常的强烈哈。你看那个十八节十九节，那个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出奶哈。然后十九节，埃及以东是荒凉的，就是这种强烈的对比。各位，这个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的，你没有第三条路走。你不可能说我也不要好好敬拜上帝，我也不会去拜那些偶像，这还是不爱上帝。你就是要单单的敬拜上帝。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怜悯我们。主，孩子实在觉得这一个钟头我们的情绪很难调试得很好，我们看到那些经文如果仔细看，我们真是惊慌害怕而且哭泣，一个灾接着一个灾。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国家、民族、社会、个人也是这样，好像一个难处完了又一个难处。主，但是我们也看到你对属你的儿女在这些难处当中有何等美善的旨意。你不仅是补偿我们，而且你用圣灵浇灌我们。主，我们求主怜悯恩待，让我们在你丰富的话语和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显出你丰富的盼望。奉耶稣的名祷告，愿神赐福大家，谢谢。